法医人类学家一般会在初步尸检后介入案件。这时警方的调查还没有得出任何可靠的新线索，进展缓慢。警方会要求我们进行第二次尸检，看是否能从尸体上获得更多的信息。本案就是如此。第一次尸检时，通常人员混杂，等到第二次尸检就会清静许多。我更喜欢这样安静的氛围，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，会有一个警方的摄影师在现场拍照，也可能没有。病理学家可能只会过来打个招呼，那就只剩下法医人类学家和太平间的技术员。因此，我们与解剖病理技术专家 APT 或太平间技术人员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。我们经常给学生们的一条建议是，如果你带着礼物出现在太平间，永远都不会错。饼干很好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会带饼干。巧克力更佳，果酱甜甜圈能打开所有的门，融化最冰冷的心。相信我，你绝对需要病理技术专家，而他们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好意。第一次尸检留下的战场，你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。第一次尸检时，法医会剥开头皮，露出颅骨，锯掉颅盖骨，取出大脑，然后用棉絮填充大脑的空腔，再将头皮拉回原位并缝合。躯干上将留下一个梯形或 Y 形缝合切口，水平穿过锁骨，垂直向下延伸至耻骨区域。如果躯干还没有被缝合，体腔内通常会放有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先前尸检取出的大脑和内脏，以供进一步的实验测试或检查取样。法医人类学家几乎不会打开装内脏的袋子，我们的兴趣在于外部形态和内部骨骼。如果不是有外伤或病理特征需要特别注意，解剖学家一般都不会切开后背、上肢或下肢。在第一次尸检之前，已经拍摄过死者全身的 X 光片和 CT， 计算机断层扫描影像，再加上尸体在太平间和现场的照片，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全面的案件背景。尸体一般存放在冰柜里，这样的话，尸体会在法医人类学家验尸前一天被取出，以便解冻。大多数时候，太平间的环境都不会很舒服，在寒冷、潮湿、半解冻的尸体上操作，会让你的手指疼痛难忍。这就是甜甜圈大显神通的时候了。休息的时候，你会得到一杯热茶的回报，这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茶。警察想通过我的二次尸检，确定手提箱里发现的这个女人的年龄和种族。根据 X 光片和我的检查，可以确定她死亡时为20至25岁。我之所以给出这个年龄推测，是因为骨骼的其他部分也为我提供了这些信息，如胸骨边缘的小骨骼，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详细介绍，还有她的骨盆和颅骨的发育变化。根据我对她的面部和颅骨的评估，我相信她可能来自越南、韩国、日本或中国。我认为从她的面部特征看，她应该不会来自更南边的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。这个推论的根据是她的脸、鼻子、眼睛和牙齿的形状，以及她的头型和发色。据查证，手提箱的产地是韩国和黎巴嫩。然而，不管是死者的年龄还是种族，都没能帮助警方在失踪人口数据库中找到与之匹配的人员。DNA 和指纹证据也没有推动案件的进展。我们建议警方发出一份国际刑警组织的黑色通告， 正式通知国际社会，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，但尚未确认其身份。